大家平安，我们今天一起读所罗门的箴言第13章。有意思的是，这章第一节是智慧子听父亲的教训，邪慢人不听责备。这是从做儿子的角度说的。到了结尾的第24节，不忍用杖打儿子的是恨恶他。疼爱儿子的，随时管教，这是反过来从父亲的角度说的。整体看来，所罗门简单描述了一个成功者的一生，从听父亲的教训开始，中间包括了言语的技巧、财富的舍弃和积累、追求智慧，最后到思想的传承。教会的信息中，多数情况下都非常注重属灵的教导，很多时候也特别强调，不要看重世上的财产和产业，要积财宝在天上。这些都是完全正确的，但我们也应当明白，在受洗之后，神没有把我们都直接提到天上。而是留在这世上做盐做光，是非常有意义的事情。神并不轻看世上的工作，神的仆人当中有不少是事业大丰收的强者。远到创世纪中的约瑟，在埃及做宰相，后来的摩西、大卫和所罗门，自然是不必说了。大名鼎鼎的先知以赛亚是王公贵族，但以理是巴比伦和波斯王朝的常青树。新约时代，使徒保罗和医生路加也都是满腹经纶的学者。到了我们熟悉的现代，从牛顿开始，一大批顶级科学家。还有大陆和台湾共同承认的国父孙中山，都是虔诚的基督徒。一个事业和属灵上的双重成功者，可以在职场上为神发光，荣耀神的名，散发出独特的魅力。那么，怎样才能走向成功呢？第二、三节首先提到了管住口舌。人因口所结的果子，必享美福；奸诈人必遭强暴。谨守口的，得保生命；大张嘴的，必致败亡。这非常有趣。成功的开始，不是知识和工作，而是说话要合宜。按照比较流行的说法，就是情商比智商更重要。很多时候，直接揭露对方的伤疤和错误，虽然在道理上占优势，但不能赢得人心。即使是耶稣，面对行淫时被捉的女人的时候，也只是说："我也不定你的罪，去吧，从此不要再犯罪了。"下一段讨论了钱财，正确的面对钱财，这是成功的路上无法避免的话题。第七节，假作富足的却一无所有，装作穷乏的却广有财物。这里提到了两种虚假，装富是假装成功，骗取尊重。装穷是否认恩典，害怕施舍。这两种假装都是神所憎恶的，体贴肉体的自作聪明。我们应当努力工作，但无论贫富，都应当在其他人面前保持真我，在神面前坦然无惧。 钱财是什么呢？原始社会中，人们用一些美丽的贝壳代表钱财，所以汉字中跟钱有关的很多字都是用贝作为偏旁部首。后来拿来当钱用的，无论是金银钻石、纸币、股票，甚至最近几年电脑程序算出来的虚拟货币，都是被造之物。第十一节，不劳而得之财必然消耗，勤劳积蓄的必见加增。追求富足不是罪恶。几周前我们读过的《列王记》，毫不掩饰地描述了所罗门时代的繁华，说所罗门王一切的银器都是金子的，所罗门年间银子算不了什么。神鼓励我们努力工作赚取财富，但并不是依赖和崇拜财富，重要的是我们的生命中有没有把钱财放在神的权威之下。耶稣说，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，不是恶这个爱那个，就是重这个轻那个。你们不能又侍奉上帝又侍奉马门。愿每个听众都能认清财富的本质，更看重创造生命、创造财富的神，在神的法则之中勤劳致富，彰显神的荣耀。这些道理也许从不同的渠道大家已经听到过很多次，所谓知易行难，真的到了每天的生活中还是经常做错。所罗门根据亲身的经历给出了他自己的答案。第十四到十六节，智慧人的法则是生命的泉源，可以使人离开死亡的网罗。美好的聪明使人蒙恩，奸诈人的道路崎岖难行。凡通达人都凭知识行事，愚昧人张扬自己的愚昧。无论是有形状的物品，还是摸不到的智慧，都是神所造之物。相信神造万物，追求从神而来的智慧，并不是迷信，也不是愚昧，而是真正的成功捷径。所罗门是第一个这样做的人，所以神赐给所罗门极大的智慧、聪明和广大的心，如同海沙不可测量。在他之后，历史上无数的智者都跟从他的脚步，一次又一次的成功，在他们各自的时代荣耀神的名。前面已经提到，本章的开头是智慧子听父亲的教训，到了结尾提到了思想的传承。第二十四节，不忍用杖打儿子的是恨恶他，疼爱儿子的随时管教。这里的杖是一个含义非常广泛的词，我们熟悉的诗篇第二十三章有第一层意思，就是你的杖、你的竿都安慰我。杖也有责罚、管教的意思。做父母的，如果只是一味爱护子女，就会变成溺爱。
当我想起自己的父亲，我记得他手把手教我焊电路板，一起做飞机模型。我记得很多快乐的时光，但是更记得做错事情的时候，他严厉的训诫。我因为回忆他而快乐，因为思念他而悲伤。 最感谢他在我年幼时的管教，最终成为我一生的精神财富。
让我们一起祷告，感谢神在2022年岁末的时候，我们一起听所罗门的箴言，天地万物都是神的创造，包括那看不见的智慧。愿我们每个人都听从父亲的教训，端正对财富的观念，也竭力管教自己的儿女，更进一步也要追求神的声音，服从父神的管教，争取事业和属灵的双重成功。祷告奉主耶稣慈爱的名，阿们。